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最后一次来研读在新约里面的祷告。我们实在是要说谢谢主，你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实在把很多属灵的福气给我们，特别是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实在还是自己从其中得到许多的帮助。在现在的祷告当中，这些话常常在我的心里面，让我再进一步来学习怎么样来祷告。我们把最后一堂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十二节，这个讲义没有写前后书，请大家加上去。这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但是我们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就选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段的祷告。好，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看见在这里跟保罗为其他教会的祷告一样，一开始他也是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来献上感恩，但是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所以保罗不仅是说感谢神，为他们感谢神，而且他说他应该这样做，应该为他们感谢神。那这个该这个字在原文是指的不是指说因为环境使得我们必须如此，这个该本身是一种说明个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保罗认为他为哥罗西教会来向神献上感谢，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责任，但是这种个人的责任确实是由客观的环境的情况所引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保罗就说这本是合宜的。这本是合宜的是指他虽然有责任要为他们感谢神，但是也跟实际的环境是配合的，所以他说这本是合宜的。所以这本是合宜是表明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人感谢神这种责任感，不仅是由于神在他们身上的恩惠，也是由于他们实际生活活出这样的善行，所以保罗为他们的感谢本是合宜的。好，懂我的意思吗？好，应该为他们感谢，为什么应该？因为是一种责任，而当然这个责任保罗他看是因为神的恩惠在帖撒罗尼迦人身上显明出来，但神的恩惠显在他们身上也是让他们活出了善行来。好，所以保罗说我这样的感谢，我这样的责任其实也是你们实际 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善行，本是合宜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强调他有责任为他们感谢神，同时他说他们所活出实际的生活也值得他为他们来感谢神。那同样我们看见保罗接下来就提到他感谢的原因。我们上一次讲到哥罗西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感谢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的爱心，还有提到他们的盼望。我们看见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那里的祷告也是提到为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在这里他的感谢仍然是提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但是第三个是提到他们的忍耐。我们再提醒一次，我们其实说过了，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基督徒的感谢都是为了物质上的好处。我们今天领受了神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我最近还看了一篇见证，其实也是个宣教士写的，他就是讲到说他们有人送了500块美金的礼金给他们，他们就商量，全家商量要怎么用这笔钱，然后呢他们决定要买一个电脑，可是其实500块是不够的，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存钱。但是后来他们就知道有一个家庭有需要，在经济上需要，最后他们就决定把这500块钱去帮助那个家庭。但是这个见证本身是说，虽然他们把500块献给神了，但是结果没想到有一个宣教士要回国，回美国来述职，就把他们的电脑寄放在他家，等到那个宣教士述职回来的时候，竟然带了一台新电脑来给他们。所以他的见证是说，他们虽然奉献了500，但是神竟然给他们更好的。当然我们要为这些感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谢就是集中在我们物质上的好处，我们身体的医治，我们好像说得到神在物质上给我们的供应。我们经常为什么样事情感谢，就显露我们里面真正的价值观。我们为什么样事情感谢，就可以显出我们看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你看这个东西有价值，然后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就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看属天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我们的感谢就常常会为了神把属灵的益处给我们来献上感谢。相反的，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常常感谢就只是为了地上所有的来感谢神。我们看见保罗所有的感谢，他都是为了神的恩典在这些信徒的身上显明出来，也就是说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活出来的那一种能够与神的恩相称的生活，保罗为此献上感恩。因此第一个，他为他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来感恩。这里的信心不是指他们当初悔改归正的信心，就是悔改接受基督呢，悔改归正的信心。这里信心是指他们信靠神、倚靠神的那种信心。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继续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断存着对神的信靠、对神的倚靠。而这样子的一种信心是在他们当中格外的增加，这是一个现在式，表明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对神的信靠和倚靠是不断的增加。但是信心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也含有忠诚跟忠实的意思，他们对神的信靠其实就显出他们对神的忠诚。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真理、信心、信实这些字在原来的字根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这些意义上本身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好，所以保罗首先问他为他们信心不断的在增长而感谢，这种信心不断的增长带来他们属灵的长大成熟，所以保罗为此献上感恩。其次，保罗感谢神，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不断的增加。那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这个你们众人，我们按着原文直接翻译是 你们所有人中的每一个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所强调的是，这个爱不是笼统的，而是每一个个别信徒向其他个别信徒所显出来的。所以你们所有人中的每一个人彼此相爱的心，因此个别的信徒对个别的信徒表达出这样的爱，而且这一种向个别信徒表达的爱是普遍的，对所有的信徒，不是选择性的。所以你们所有人中的每一个人彼此相爱的心也不断的增加。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所组成的，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经济能力不同，有贫穷有富有的，我们的学问不同，有些人有学问，有些人没有学问，可能不认识字，有些人个性不同，有急性子有慢性子，有内向有外向，有些人做事有条理，有些人做事一点条理都没有，有些人说话很直，有些人说话很婉转。我们发现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些信徒，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长环境，所以我们是包罗万象。这么各种的不同，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合一和相爱呢？不是靠学问，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大家如果都有同样的学问，我们可以达到这种合一，也不是借着经济，不是因为今天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钱，我们都很贫穷，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都可以认同，也不是因为教育，也不是因为个性，也不是因为社会，任何的因素能够让我们这些这么包罗万象的人，不同的人能够被联系在一起。在教会里面，唯一能够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要素，就是我们对于基督共有的效忠和献身。唯一能让我们合一的唯一的要素，是我们共同效忠基督，也就是我们共同顺服基督，还有我们共同把我们自己献身给基督。因此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查经小组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分组，我们会建议说，哎，按年龄分呐、啊，因为这些人年龄比较近，他们小孩子年龄很相近，可以玩在一起啊。或者有时候我们说要按背景，可能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一个小组，他们比较谈得来。其实这些都不是能够让我们结合在一起合一的要素，相反的，我们其实不应该，我们要打破这些界限，因为在基督里是不分自主，不分为奴，不分贫富，不分阶级，不分学问，不分财富，不分男女，在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那怎么样合一？就是靠着我们对基督的效忠和献身。所以哥罗西的对不起，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能够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是神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们以我们相同的背景我们可以达到合一，是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都愿意效忠他，忠于他，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彼此相爱。而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这种相爱的心也是不断的在增长，所以保罗为他们献上感恩。第三，保罗感恩的原因是，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跟信心。所以保罗第三个感谢是，简单的说，是他们在承受逼迫患难的时候还可以坚忍，这个忍耐是坚忍 persevere， 还可以坚忍并且持守对神的信心，保罗为此感谢。那我们看这里的几个用字，第一个是逼迫，逼迫的意思是指针对福音，针对基督，针对我们所活出神的义加以攻击或者加以迫害，这个叫做逼迫。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了福音的缘故，或者为了基督的缘故，或者是因为我们活出的义， 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以至于别人对我们攻击，对我们施加迫害，那这个是逼迫的意思。而患难呢，是指外在的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跟困难，在这里是指因为我们身为基督徒而导致外在的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跟困难。不一定人家攻击我们，不一定人家主动的来攻击，而是那个环境本身。所以刚刚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回去奔丧的时候，家人都是佛教徒，然后用佛教的仪式，她一个人她觉得很孤单，家人没有反对她，家人 也有提到说然后尊重他的信仰，但是他觉得很孤单，因为那整个环境的压力在他身上，他们用的这些方式来来这个做这个最后的这个送终的事情，就造成一种压力跟困境，这是患难。而忍耐，我们说也可以翻成坚忍，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坚定不移的来承担这种压力和这些重担。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不断的遭受各样的逼迫和患难。所以在这里，逼迫跟患难主要指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分清楚，有些时候我们受的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但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见保罗说，你们是配得神的国，因为你们这样的坚忍，你们配得神的国。所以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罪所带来，我们受苦以至于我们能忍耐，这是没有什么可夸的，而是在为主为福音受逼迫受患难，我们可以坚忍，而且呢可以继续不断的信靠神。保罗就为哥林多教会这样子来感恩。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受逼迫当中坚忍呢？是基于前面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他们的爱心不断的增加，所以他们才可以在受逼迫的时候可以承受这个压力，而且还可以持守对神的信心。我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衰，贫穷的压力常常就让夫妻之间的和睦就被破坏。所以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不断增长，也是因为他们的爱心不断增加，才让他们在这种逼迫跟患难的情况之下得以坚忍的去承受，而且呢活出而且继续的信靠神。所以保罗就为他们感恩，但是保罗说他在神的各教会都为他们夸口。这一种夸口，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嘿，来看看这个教会是我所建立的，你看现在他们多好啊，在信心爱心上都在成长，在受患难当中也在坚忍。他的夸口不是在夸他自己，甚至他的夸口也不是夸帖撒罗尼迦信徒本身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来，他的夸口乃是夸说你们看神的能力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身上是何等大的在运行，以至于他们的信心跟爱心都不断的在增长，他们在属灵上越来越刚强。所以当他们在受逼迫跟患难的时候，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们可以坚忍的去承受，而且还可以持守对神的信靠。所以保罗的夸口乃是夸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运行，有这一切的彰显。所以我们也应当效法保罗这样的榜样，有时候我们也会给予弟兄姊妹一些夸赞，盼望我们的夸赞是像保罗一样，我们是夸神的能力是大大的运行，神的恩典大大的彰显，以至于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弟兄姊妹活出这样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忠心的侍奉等等。好，这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感谢。但是当他提到他们的受逼迫的时候，保罗就想到神的公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逼迫是一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不义的对待，这叫做逼迫。所以我刚刚讲的这逼迫患难本身是指这一类，不是指我们的罪。所以谈到他们的受逼迫，很自然保罗就会想到神的公义。于是接下来保罗就表明他对神公义的信心，他说你们在受逼迫当中能够坚忍，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受试炼的时候能够持守对神的忠诚，保罗说这个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或者换句话说是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我想表面上看起来让我们很难了解神基督徒受逼迫患难怎么会是神公义的审判的明证呢？怎么会说这是证明神是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呢？其实保罗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受逼迫患难是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乃是说你们在逼迫患难中能够坚忍，这个坚忍能够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在受逼迫当中能够坚忍，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坚忍，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的信靠神，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公义的信念。他们知道神确实是公义的，神也要施行审判，而神施行审判的时候，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叫他们得拯救，也会叫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得刑罚，所以他们才能够坚忍。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常常我们在一般现在基督徒，我们受苦，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如果真的受逼迫，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基于我们对神公义的信念，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伸冤，神一定会辩明，神会在施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使我们得拯救，但是也会让逼迫我们的人受刑罚，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能够存着坚忍的心去承受，而且还可以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这样的坚忍是神审判公，神公义审判的一个证明。好，不但如此，神的审判是要叫他，神公义的审判要叫他们算是配得神的国。我们先看这里说的神的国是什么，因为说他们配得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所指的是最终的那个国度，也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最后完成的时候，神的国最后完成的时候，神他的治理是不受任何反对势力的拦阻，也就是说所有神的仇敌都要被除尽，再也没有反对神的势力，所以神可以按公义跟公理来治理万邦，神在新天新地要完全的得胜，这是这里所说的神的国。所以你们算是配得神的国，保罗用算是配就表明他们能得神的国不是因为他们在受逼迫中能够坚忍，使得他们赚取这个权利，让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他们其实是不配进神的国。但是呢，现在保罗说因为你们在患难中可以坚忍，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算得上是配得神的国。那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虽然他为他们的受苦献上感恩，但是保罗他非常小心的，他知道强调我们罪人是不配神给我们任何神的国度的福气，我们能够得着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 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受苦当中能坚忍，但是保罗排除任何人所做的功劳，以此来赚取神的恩典。他强调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因为人的努力所带来的结果，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用算是配。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受逼迫中的坚忍，乃是显明他们对神的真信心。因为他们对神这样的真信心，所以就证明他们有权利可以进神的国。所以为什么是算是配啊？既然是因着信心得以进入神的国，这就表明完全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所以保罗说，神公义的审判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神会判决说，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因为在逼迫中能够坚忍，所以神判决说你们的信心是真信心，因此你们算是可以配得到这个国，你们就可以得有这个权利可以进入神的国。因此我们看见保罗所强调的仍然是不是因为行为，他们在患难中的坚忍是一个好像 demonstration， 是显出他们里面真正有信心，这个真正的信心才是让他们能够靠神的恩典进入神的国。因此他说算是配。那所以这我每次读保罗的书信，我实在是非常的受保罗的话的击打。我们真是看到他多么清楚真理，而且他真是能够一切是以神为目标，以神为中心啊，来阐明这个真理。好，但是然后他接着说，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不是意思说你们受苦最后的目的啊，不是说你们受苦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是说那是你们受苦，这个神的国是你们为什么现在受苦，你们持定的一个目标啊，持定这个最终的目标是神的国，所以你们就预备好要受苦。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你们也就坚忍的去忍受承受这个苦。原因是因为你们专一的定睛在神的国这个目标。你们专心的定睛在神的国这个目标，乃是指当他们受苦的时候，是为了他们所了解神的国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受苦。所以我刚刚一再讲，不是很功利主义的，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受苦因为我受完苦我可以得到神的国，只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那种思想。他们受苦是为了神的国，意思是说这个神最终的国度是他们的目标，而他们了解这个最终的国度对他们的意义，乃是在那个最终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神要为他们辩明，神也要除尽一切的邪恶。所以这个国度对他们具有这样的意义，以至于他们是为这个国而现今可以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来坚忍。好，那所以讲到将来神公义的审判，保罗他就提到神的公，他对神的公义的信心。他说神既是公义的，神公义的本性让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按公义来施行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他审判的原则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神公义审判的原则。那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听见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什么叫一报还一报？这个神叫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 让他们的审判官判案公正的时候，那个原则就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这就是一报还一报，按着你所做的罪行把同样的加在你的身上。所以以眼还眼，你打伤人家的眼，你也要被打伤一个眼，按着你所做的罪行来加诸在你的身上，来报应在你的身上，这叫一报还一报。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原则，这个跟神的慈爱没有冲突。神的慈爱绝对不会违背神自己公义的本性，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彰显神的爱，但是也彰显神的公义，是神的公义要求有罪的必须该受罪的刑罚，所以神不能不罚，然而神自己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所以同时彰显了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那这个公义的审判的原则是刑罚跟罪行是完全相符合的，我们将来也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以我们的罪行得到跟罪行相符合的刑罚，但是我们将来若是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和悔改，一直到见主面，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的悔改跟对基督的信靠使我们可以免于接受这种一报还一报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当然神还是不会违背他自己，这个一报还一报这个刑罚是必然要罚的，但是耶稣已经替我们接受了。好，所以呢，按着这一报还一报的原则，神对于帖撒罗尼迦信徒给予什么样的报应呢？神给他们的报应是第七节，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换句话说，他们帖撒罗尼迦信徒所为福音的缘故受这样的患难，神要以平安来报应他们。这个平安这个字在原文基本的意思是好像放松、松弛或者是解脱的意思。松弛譬如说一根弦绷紧了把它放松，或者是解脱譬如说我背着重担如获重事，这种意思。所以这个平安本身就是你可以换一个字，就是安息的意思。那神要把这个安息赐给这些在地上为福音的缘故受患难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得以享受将来在神国度里面永恒的安息，能够享受在神国度永恒的安息。因此保罗说你们要与我们同得平安，因为保罗跟他的同工也是为福音的缘故受各种的逼迫跟患难，所以他们也要一起在将来在神的国享受那永恒的安息。好，那么但是接下来保罗讲到神施行公义审判来报应个人是在什么时候呢？保罗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样的一个描述不是具体的告诉我们是哪一年哪一日，但是这个描述很清楚是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所以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同着有能力的天使，而且他要从天上来到这地上，并且在火焰中显现，有火焰随行。所以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施行这个公义的审判。而他施行这个公义的审判，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对于信徒来说，主降临的时候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这里讲到在圣徒身上得荣耀，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乃是指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得以面对面见他，而当我们得见他真体的时候，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必要像他，那时候我们就要 完全反映基督的荣美。当我们完全反映基督的荣美，也就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荣耀，以至于受造之物就把颂赞跟敬拜都归给基督。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也是指这些信靠神的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因着我们这样子不断的信靠他，等候他的再来，直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达到完全，我们要像他，就是说要像他一样，所以我们会反映出他的荣耀，就让他能够得到颂赞，得到敬拜和尊崇。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荣耀而来，并且他要在所有信的人身上，因着我们持守信心，到那时候我们得以达到完全，得以反映基督的荣美，就让基督能够得到称赞。好，这是讲到神的公义对于信徒，或者说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给他们的报应，是要为他们伸冤，为他们辩明。但是对其他的人，神也要施行报应。神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加患难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人，神给他们什么报应呢？就是把患难加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按着他们的罪行来给予他们刑罚。所以他们把患难加在帖撒罗尼迦信徒身上，神就把患难加在他们身上。这是神给这些人的报应。但是同时保罗又提到，要神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里不认识神跟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有人说是指两种人，不认识神是外邦人，不听从我主基督福音是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但其实这里这不认识神跟不听从基督的福音应当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是指同样的，都是指那些故意拒绝认识神，故意不听从基督的福音，这样子也就是指的那些不信的人。这些人神要报应他们，神用什么来报应他们呢？用永远的沉沦来报应他们。那什么是永远的沉沦呢？保罗接下来就解释，他说永远的沉沦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所谓的永远的沉沦，就是他们不得活在神的面前，或者说他们不能得到神的同在，他们要离开神的面，而且离开神全能的荣光。换句话说，他们也不能瞻仰他全能的荣光。相反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能够活在神的面光中，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同在，我们能够瞻仰神全能的荣光。但是不信的人，他们的报应是永远的沉沦，是永远的离开神的面，永远的失去神的同在，永远的不能瞻仰神全能的荣光。所以那些忽视神、不承认神、顽固的拒绝福音的人，所有不信的人，他们要得到这样的一种报应。从这样的插入的一段谈到保罗对于神公义的信心，他终于转向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祈求。我们前面读的几个祷告，我不知道上这个课的弟兄姊妹大概都注意到，每一个祈求保罗都说因此，然后说我为你们祷告，或者我为你们祈求，或者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每一个祷告都有一个因此，就表示这个祷告都是根据前面所说的，以前面所说的作为一个基础，所以保罗才为他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因此在这里保罗这个祈求也是基于前面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以及他对神公义的信心，所以他有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祈求。 他前面为他们的信心跟爱心的增长，为他们在逼迫中的坚忍来感谢神。他又深信神的公义一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以至于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所活出的这种坚忍，正是因为他们对神公义的认识。他们知道末世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他们正是活在这种末世的亮光之下，所以他们可以在现今的生活的逼迫当中能够坚忍。而他们这样的坚忍表明他们的真信心，以至于证明他们可以有权利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就成为保罗的祈求的基础。保罗就祈求神，既然已经让他们活出在信心爱心上的增长，在受患难中的坚忍，保罗的祈求等等我们会看，就祈求神让他们在这些恩典上更加的增长，也就是说神的恩典更多的彰显在他们身上。但是因为他也提到他们是活在末世的亮光下，活在认识神公义的审判的亮光之下，所以保罗的祈求也从永恒的价值来为他们祈求，让他们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可以站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可以配得过进入神的国，可以算是配得过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就来看他的祈求。第一个祈求，他说祈求的内容，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里保罗说到他们是被神呼召的，原文是说看你们能够跟他的呼召相称。那所以基督徒是被神呼召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当他提到基督徒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所谓的呼召我们称之为一种有效的呼召，意思就是说这些信的人神的呼召在他们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只要是被神呼召的人就一定会信，这种叫有效的呼召。平常我们开布道会，我们会邀请说有没有人愿意决志举手相信耶稣基督，那种叫做邀请。那种虽然我们也说布道会呼召，我们用呼召这个词，那个不是这里的意思。这里保罗对呼召的用法，他用在基督徒身上，表明每一个基督徒神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有效的呼召，他们被蒙神的呼召，他们就必然会先相信耶稣基督。那所以这种人就是属神的。而保罗他从来没有认为因为我们是属神，我们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活出一个生活能够跟我们所蒙的召相称。保罗这里是祈求说愿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换句话说，保罗的祷告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已经蒙神呼召，换句话说你们的身份已经是基督徒。既然你们现在有这个身份，保罗就求神赐给他们能力能够活出一个生活跟他们的身份可以相称。换一个说法，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因为你们已经被神呼召，你们就已经是具有基督徒或者说神儿女的身份，你的这个身份你就要过一个跟你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叫乞丐王子，有一个乞丐跟一个王子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呢他们两个有一天就商量好交换，这个乞丐就到皇宫里去，这个王子就去做乞丐。但是这个乞丐到皇宫里去就发现他的身份本来是乞丐，忽然他去过一个王子的生活，那个他活出的生活就不能跟他的身份相称。他吃东西就是没有吃东西的礼节，他所有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跟一个贵为王子的身份相称。所以我们保罗的意思说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是神儿女这样的一个位分，我们要活出一个跟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但是是求神看我们配得，意思就是说这个生活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活出来的，必须神的能力才能够使我们活出来。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活出跟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必须在属灵上长大成熟，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更加不断的更多的爱人舍己，我们的生活活出更完全的正直，我们对神的话语更深入的认识，而且信靠顺服等等，这些都是所谓跟我们的身份相称，一种圣洁的生活，或者说合神旨意的生活。那这是神的工作，我们要过一个合神旨意的生活，唯独神能够让我们做到。我一直重复这个，因为我实在最近我自己对这个真理一再的默想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深刻的去明白。所以我现在常跟神说，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不是说我不会思考，不是说我不会，以做饭来说我不会做饭，我不会洗衣服，不是，但是我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知道我没办法，那不是我可以做的，我的本性是罪性，我的里面只是完全的罪性，所以呢，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只有圣灵在我里面，只有靠圣灵，我顺服他，他来引导我，然后我顺服他的引导，他凡事指引我，只有靠他，我才能过一个真正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真的知道了，所以就祷告，就不住的祷告，真的是渴求活在圣灵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这样子一个祈求。所以这个保罗的祈求就显明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关心的不应该只是总是为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健康、我们一切这些地上的东西。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我们的祷告乃是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能不能向神交账。我昨天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很害怕，我真的懂了，我就怕，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真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吗？我能够通过那最后的审判吗？不懂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常在说，我们嘴巴都常常说，可是我们真是不懂哎，因为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显明我们根本不怕神，我们也不以为有最后的审判，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所以呢，我们关心的必须不是我们可以成功，我们可以富有，我们可以得到名声，得到健康，得到聪明，得到胜利，得到快乐，得到美丽，甚至我们不是要关心我们所有的问题求神帮我们都可以解决可以消失，我们真正要关心是将来我们可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向神交账，然后被神公义的审判判定说我们算是配得可以进入神的国。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他说愿神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所羡慕的良善哈，这翻译变成说我们羡慕一些良善的东西，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心中有良善的心智或者心愿。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里面本来是一无良善，我们也不会有任何良善的心愿。然而当我们悔改归正，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改变我们，我们里面被更新了，所以我们里面就可以有良善的意愿。不但有良善的意愿，我们里面的信心也会激发我们 一些行动，我们做出的善行是出于里面的信心所激发的，不是我们本然天然的罪性，天然的罪性是不可能行善的。那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信了主，我们里面被更新，我们里面有一种良善的心愿，良善的意愿，好像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我里面喜欢神的律，有这个良善的意愿，然后我们的信心也激发我们去做一些想要做一些善行，但是同样这些良善的意愿跟信心所激发的行动仍然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去达成的。所以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为他们的第二个祷告就是求神的能力能够来成就你们心里面所产生的这样子的要行善的心智和愿望。所以只有神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这样新的目标、新的目的、新的计划可以实现啊！这个新目标、新目的、新计划，乃是从我们被更新以后里面的良善所发出的欲望，里面的信心所激发的行动，以致有了新目标、新的计划、新的目的。但是这些目的、目标的达成，必须是神的能力才能够来成就，我们才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否则我们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这个祷告我们在我们对我们来说怎么应用呢？我们个人或者教会里面的领袖啊，传道人也好，或者教会里面一些各个阶层的同工啊，我们个人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当把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一切的定的时间表，我们所定下的优先次序，我们计划要做这做那，我们都要不断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们要不断的来审查我们自己所定的计划，所有的时间表，所有的优先次序，而且带到神的面前不断来问神，到底我们的这个计划应当如何呢？我们的这个目标应当如何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良善和信心发出的这种意愿所定下的目标，必须是常常到神面前来求问，让圣灵来引导。圣灵引导就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从我们里面的信心定出我们应当有的计划，从我们里面被更新的心思意念定出我们心中愿意行的善事。当我们不断地来神面前审查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的目标等等，而我们求问神也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求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去达成这些目标，让我们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这就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所祈求的。那么他这两个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也一样是两个，第一个目的是叫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在前面讲保罗的祷告，我们已经一再强调，保罗每一个祷告都不是以我们属灵的长大成熟为目标。我实在是看到这些话我很羞愧。有时候我们追求属灵的成长，我们的目标只不过是我们属灵的成长，而保罗的目标，属灵的成长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也是在学习这样的祷告，不管我求什么，我先知道我祈求最终我是要求神可以得荣耀。那神得荣耀，当然因此我求我们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可以成长。譬如说我们迟到的问题，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迟到改过，不是只是为了要改过迟到，乃是要让神得荣耀。所以带着这样的目标、这目的来祷告。所以保罗以上的祈求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我们长大成熟多结果子，乃是 要主耶稣得着荣耀。换句话说，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主耶稣的名，人就会把颂赞归给神，就会来赞美神，来赞美耶稣，所以就让耶稣能够得到称赞。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切的愿望，我们最高的愿望应当是神或者基督能够得着荣耀。那么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神拯救我们，神就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这也是我们常讲悔改的意思。悔改是我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所以神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也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目标，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基础。我们的罪的核心就是自我中心，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不再活在自我中心，而活在完全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在我们很多的侍奉和生活上，其实都大量的充斥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换句话说，我们的侍奉跟生活，我们还蒙上很多自我的色彩。当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当我们尽心的在侍奉神的时候，常常我们心中暗暗的是在期待说，别人可以看见我们敬虔的生活就称赞我们，或者说别人看见我们的侍奉就来赞美我们的忠心。即使别人的称赞说，哎呀感谢神，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那颗私心，我们是暗暗的，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我们里面有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保罗这样的祷告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为这样的罪来求神赦免我们，并且求神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罪。这实在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在我里面是就是这样的。我真的是知道，不断的要靠着神的恩典帮助来胜过这样的一个罪。但是第二个目的是叫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叫我们基督徒也在基督身上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很清楚，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也要得荣耀，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得荣耀。我们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现在虽然领受了神的拯救，神的救恩，不过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我们现今这个肉身还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会死，我们还是会死，罪性还在里面。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受咒诅的身体要被改换一新，要成为一个复活的身体。保罗说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所以我们的得荣耀是指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体要得赎，得到复活的身体，那时候我们就完全脱离罪，我们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可以真正达到完全，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 见神，能够反映基督的荣耀，而活在新天新地神国度的 光耀之中，这就是我们的得荣耀。那保罗这里说，我们也在基督身上得荣耀，意思就是说，这一切是靠着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才能够达成，所以我们也在基督身上得荣耀，是因为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所以才能够达成，让我们将来可以得荣耀。将来最后我们身体得赎，我们有复活的身体，那时候我们罪带来的所有的污点和腐败都会完全除尽，我们可以享受毫无遮拦的活在神的面前，享受那一种与神同在，永远在永恒中活在神面光中与神同在，那种极大的福乐，那就是 我们的荣耀。不过在这末世这样子的得荣耀临到之前，在那个最后的改变身体的得赎临到之前，我们现今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开始一连串改变的工作，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已经不断在被改变成为像基督的样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断的被改变像基督，以致我们就期待末日那一天最后得荣耀的日子。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现在如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得见他就要像他，我们见他得见他的真体就要像他，所以凡是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断在神的恩典之下不断被改变，我们这种经历被改变的人，我们就期待着最后得荣耀。那这一切都是基督所做的，才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得荣耀。这是保罗说第二方面的目的，叫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因此在末日的时候，基督会因着我们靠神的恩典所活出的基督的样式，使得他得到称赞，而我们也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使我们在末日我们可以身体得赎，我们可以得完全，而活在与神永远同在的福乐当中。但是当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反过来又是成为叫基督得荣耀一个最壮丽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所以保罗的祷告，即使求最后的目的之一是叫我们在基督因着基督得荣耀，但是其实归根究底那个荣耀是单单属于神的。好，所以最后保罗就提到他祈求的基础，他这一切的祈求，基督徒能够长大成熟，基督徒最后能够得荣耀，乃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正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我们的成圣跟我们的得荣耀也是完全靠神的恩典。我们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多结果子，我们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得以在逼迫患难中坚忍，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长大成熟，靠神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彼此相爱，更加的彼此相爱，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更深的认识神，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所以保罗在他祷告的最末了，他提醒我们，他所祈求的这一切唯有在神的恩典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完全的实现，才有可能完全的达成。所以我们真是要明白这样的真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今天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定会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改变，因为那个改变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而我们要领受神的工作，我们必须认识是必须神向我们施恩，而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们的责任就是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信靠，继续不断的顺服神。盼望神借着保罗和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对于祷告的教训，能够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被更新。希望也许几个月一年以后，我们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祷告，看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仍然只是为了我们生活一切地上居住所需要的，行路所需要的，甚至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健康，我们是不是还是围绕着这一切在祷告，或者我们的祷告已经因为主耶稣基督和保罗的教训，我们深入我们的心中，而使我们的祷告基本上已经起了改变。 这样子的祷告会带来我们和教会在属灵上的长大成熟，最后让神的名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你，因为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真是要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要谢谢你又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借着真理圣灵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使我们能够得以认识神。我们要在这里说，主啊，我们深切的渴望认识你，因为我们知道对你的认识不是只是头脑的，是我们跟你之间建立的生命的关系。这一种生命的关系，这一种的理性加上跟你之间所有的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认识，就使我们不能不被你来改变，对神的认识就会改变我们。而我们也渴望照着你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来帮助我们真知道你，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来使我们在各样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一切都需要圣灵来帮助，也祈求神以神的能力成就我们一切良善的心愿以及信心所激发的行动，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生活上活出一个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算是配得神的国，我们可以得着主所应许的荣耀。但是这一切都让主你自己能够得到荣耀颂赞。主啊，这实在是很宝贵。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可能我们听完了我们根本都不吸收，但是主孩子还是要祷告，就按着你在这些圣经里面保罗祷告的榜样，就求你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这一切的话，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也给我们能力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好叫你自己名能够得荣耀。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